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好像要办毕业典礼一样啊，这个大家都来了，我们还是讲经啊，除了讲经之外还是讲经啊。讲经这件事情，所谓经，你看《华严经》指的是说，这部经佛在还没有讲《华严经》的时候，华严经已经存在了。佛在讲这个《涅槃经》的时候，《涅槃经》也就存在了。各位，你听经听这么久，你应该知道这应该作何解释。意思是，如来本来就存在的，所有的真理本来就存在着的。那么，《解生命经》这部经，它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在解释这个修行里头最深、最密意的那一部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么解深意密意菩萨来开始出现的。所以重点就在于，修行的重点就在于，一个人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他才可能生活得好，也必须很清楚的自己能够懂得这个心与性之间的关系，然后他的人生才能够处理得好。这样讲很抽象的，但是我们来看看在现实世界里头是不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头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事物，这里面可能有顺的，有逆的有你如意的，也有你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这些你面对的这些事情，一定是用你的心去看它的。我们自己所做的遭遇，我们的人生所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万法是唯识的。有时候你看，从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逆境，可是实际上到最后它可能变成一个顺境。这怎么说？那就看你的心是怎么来看待那个逆境嘛。我过去给各位谈过说，这个旧金山有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跟她的先生两人开了一个饭馆。那么开这个饭馆呢，也只能够维持她的家平常这样生活。但是有一天突然间，她自己慢慢感觉到那眼睛越来越看越不清楚，到最后竟然怎么看医生都没有用，就两眼完全失明了。所以只好变成一个残废的人在家里。他的先生自己一个人撑这样子的一个饭馆。可是有一天他在家里，电话铃响了，摸黑，这位女士把这个电话拿来听的时候，传来的却是高速公路局打来的，高速公路警察局打来的。他的先生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已经顽固了，要他去看他，去处理料理后事。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以后，这位女士简直没有办法生活。处理完了以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家里摸黑，在家里掉眼泪，在那里觉得等着政府给一点点微薄的这样子的一点补助，就是靠这样度日子，很痛苦的日子。他说在那个日子里头，有一天他痛哭得很厉害了以后，在他心里的底层里头，这在英文里头称他叫做 God， 就是在我的心灵的底层里头，似乎跟这个本体世界 God， 天主教用 Lord， 在比较宗教学上两个都用，他似乎跟他产生了一次很彻底的一种感应，他感受到一件事情，我 真的一无用处吗？我的人生真的一点点值得我疼惜的都没有吗？难道就是要这样每天过着以泪洗脸的日子吗？他突然间想一想，那究竟我还有什么？我能用什么？他想一想说，我唯一会的就是做菜，还是回到饭馆去，可是我看不见，所以他就找来了一个木匠帮忙，把所有的菜切完的东西都是固定位置，所有的佐料都是固定位置，所有的这个要的器材通通固定位置。他的两个小孩子把人家东西送来了以后帮他处理好，然后切好，告诉他应该怎么切，然后他们切好，然后又告诉他今天买回来的这种菜的颜色成熟的程度到什么程度，都一个一个告诉他，然后他就这样子练习到手一抓就可以抓得到，鼻子一闻就可以闻到味道，甚至用鼻子到最后可以闻到，用鼻子可以闻到他那个菜的菜色都可以闻得出来。最后他终于勇敢的又开业了，开业的一开始只有几个客人啊，那是门可罗雀啊，可是每一个来吃的人都觉得它好吃，每一个来吃的人呢都很感动，说一个眼睛全盲的一位妇人，他能够做出这么好的菜出来，一个人就讲两个人，两个人一传十，十传百，门庭若市，很快就门庭若市，还要扩大他的营业，所以他开始发展了，他是一个逆境，他发展了。好了，设计的电台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在讲，所以电台就是访问了，报纸就登了，所以美国全国到处都在找这个女士，请她去演讲，她变成了生命真正懂得生命的生命斗士，给很多人带来新的希望。她的心的一念之间改变，变成另外一种人，所以她不再只是一个饭馆的主人，他扩大营业，接下去还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位这个生活教育的讲者。最后还不打紧，他说你菜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好好出几本那个叫做食谱，结果又出了食谱。所以这样一个人，最后他又发了一个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他训练了专门为盲人去训练进厨房，那个进厨房也是一样训练到他像他这样的灵活。那我们说本来已经没有路了，可是他又走出路来，那个能够走出路来的世间法，其实最后能够做出给别人这么多可以鼓励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件事情就是无量功德，那个无量功德我们称为法身。可是这个法身一定是在他当时能够从种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那件事情叫解脱身。所以各位，生命世界里头你本来就有很多的苦难，本来就有很多的挑战，本来就有很多不方便不顺利的地方，就是因为有这些不顺利，所以他才突破那个极限，又开了一朵生命之花，就是因为突破这个极限，才开始那产生了一个新的啊生命的成长，那个智慧也在那里成长。所以佛法绝对不会是离开世间法的，离开世间法那就会变成断灭。可是世间法呢却不等于佛法，因为世间法如果没有佛法，就看不出新的希望，就看不出那一个佛光普照，就看不出那个亮丽。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这部经在谈的，其实这部解生密经，你把它完全了解了以后，你的人生就可以真正没有障碍。这部经你了解了以后，你就懂得调伏，也懂得真正懂得全变，你也懂得真正所谓的妙法莲华经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部经是属于所谓这个方等期的最深的经典，从方等期啊方等时的经典要过去的就是般若。你在这部经读完了以后再来看金刚经，通通没有问题。这部经读完了以后，你要去看这个 大般若经也通通没有问题，你这部经读完了去看法华涅槃时的东西也没有问题，这部经你把它弄通了以后再回来看那个华严经，你就可以了解说那善财童子最后那五十三章的那一次大实验是怎么样实验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世界的东西最重要的真理就在这里，千万不要把佛法解释成说啊，我只想说我要离叫做了生脱死，了生脱死只能够做到解脱身，你没有办法真正成为法身，你没有无量功德。可是要建立这个法身，建立这个无量功德，一定十地菩萨就必须去实践。而十地菩萨呢，就是根据那个十个波罗蜜而来的，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愿意去做布施，我们才感觉到温暖，我们愿意去做布施，我们才有很多的好的法缘，我们愿意去给博，去讲帮忙，去讲道场，我们才会学到更多的知识，智慧才会开展。所以布施是第一。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你只要不断的从这里布施的时候，你的业障就会不断转掉。有时候的布施是布施一点啊，可能一些财务的资助，有时候的布施呢是啊给别人一点欢喜吧，那是如意的布施。有时候呢是我必须无论如何必须自己勇敢的去面对困难，那是无畏施。我勇敢的应该讲出真实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勇敢的去承担某些人生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些东西叫无畏施。有时候我们只是跟别人讲几句话，那叫法师。你以为今天我在这里讲的我是法师，不对，你们给我的也是法师，因为光是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听我讲，如果没有你坐着跟我一起分享，我怎么会有这种法师 喜悦呢？当然相反的，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地方做这份法师，你怎么会感受到喜乐呢？那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属于施的问题。我们看到这部经讲到最后的最完结的这一个地方会谈叫如来成所作，也就是说要成就如来正等觉的时候，这个如来成所就一定是解脱身跟法身同时兼具而有的，没有那种说只有法身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讲到如来成所作的时候，那么我们谈到了说经的问题，讲到律的问题，讲到论的问题，经就是切经的问契经的问题啊，那就是佛所讲的那个生命的道理的部分，那个是法的部分。律的部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生活的一套规范。各位，我要提醒各位是每一个礼拜五你都来这里听讲，你建立了一个规范在这里，那以后我也希望你每一个礼拜五或者任何其中的一天，你一样会来这里吸收佛法，因为你只有维持你继续这样努力下去才行。你自从听了佛法经的啊，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以后，你开始有来定了一个每天的定课，每天起来你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啊祈愿，我今天佛啊，我今天会好好的去珍惜这一天，我会爱惜这一天的生命，会爱惜这一天的生活，我会爱惜今天的阳光，也会爱惜今天的雨露，我会爱惜今天的蓝天，但是我也可能爱惜今天的这个乌云密布的那种感觉，我会爱惜我今天眼睛能看，我爱惜我今天能走，我爱惜今天我整个这个血肉之躯还可以用。你也许会这么讲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这样呢，那你也会爱惜说，好在我只有一只腿不良已行，另外一只腿还能用，你也要赞叹，永远如此的赞叹下去，那个是祈愿。你每天有了这个祈愿以后，你千万不要忘了，那就是你的戒律。如果你每天有一个一定的定课，千万不要中断，你只要中断它，那个定课中断是一件以后你接触不到你宝贵的佛法。 没有一个人会一直跟在你的身边替你一直在解释佛法，也没有一个人不断能替你讲经，而是你自己能为自己讲经，而是你自己能为自己不断的去解释，而且在你的生活中不断的去丰富。所以今天我们看是要毕业，但是毕业才开始，以后我们来看谁的本事大。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去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有一天去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真正到了极乐世界去报名的是去报道的时候，我再来看看有哪几个人真的到了极乐世界去报道了，我们在那里可以开同学会了。千万不要中断这个事情，宗教的情操就是人的慧命，宗教的坚持就是信仰最重要的东西，这个部分也是如来曾所做的一部分。所以他一定会讲经，一定会讲啊这个条幅的律，然后会讲本母的论，而你所论的东西，论的部分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在你时代的变迁，在你的有形的现象跟本体世界之间，你要去调，好，那叫做条幅，这个有调有好势啊，你把这个东西调调都是调哦，调整的意思，你自己可以调整的好，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生啊就能够这个活得比较稳啊，你调整不好就常常会有一些冲突在，那个东西叫调，那个东西哈、啊、就是靠个调幅，可是这个调幅的后头就需要一个本母，那个本母就是你能够不断去解释它，其实本母就是论，论其实在现在的学术界里头我们可以称它讲说就叫做解释学。欧洲在上一个世纪，就是20世纪的差不多20年代开始，他们发展了一套学术啊，他一套学术我们称它叫做解释学啊。其实他所做的工作啊，他就是在 interpret 以前古代的经典，把它解释出来，跟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学术去做衔接。只有这样衔接的时候，然后再去做一些观察研究。然后就形成很多新的科学出来，也形成很多新的心理学的研究出来啊。所以经律论到了论的部分呢，它就变成很活的东西了。所以有经有律有论，这叫做三藏，这个三藏是三个宝藏，一个三个真正藏在我们的心事解深意密意最深处的那个藏。所以我有正法眼藏，那个正法眼正确的智慧之眼，而藏在如来藏里头的这个部分，它也是要不断的要透过论、透过律、透过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你不可能用你1500年前、2000年前、2500年前啊、2600年前那个生活，把它直接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头来。我们要注意。我知道好多佛弟子，他们很虔诚的信仰，但是他太偏离解脱身了。解脱身是重要的，解脱身其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就能解脱才可以哦。今天碰了一点点哈、不如意的事情，别人讲了几句比较重的话，我很快就能够调整回来，这叫解脱。我旧的知识，我今天能很快又去学习新的知识，旧的知识就会解脱掉，我新的知识就跟着来。所以生命像一个活水源头一样，其实解脱本身其实是一个佛法上非常微妙的观念，那又何况说你必须要去建立无量功德的法身。那我们看如来曾所作品在谈到经律论这个部分，接下去他谈到了不共陀罗尼的问题。所以啊，曼殊师利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曼殊师利呢，他就问佛啊，啊，他请教他了。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哈、啊，什么东西叫做不共陀罗尼？你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解释什么叫做不共陀罗尼呢？所以佛给他解释，当然你啊。无当啊，未如略说不共陀罗尼，我应该跟你很清楚的讲讲什么叫不共陀罗尼 啊，那么令诸菩萨以我所说密意言辞能善误入啊，对这部经最秘密意的部分才能够有所误入。这里面整篇的很长的一篇经文里头，你可以归纳出来三点。这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若杂染法，若清净法，我说一切法皆无作用。注意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你做了一些做错了的，不小心做错的事情，善法、清净法、染法这些东西，一切法皆无作用。注意这件事情，这个基本命题是这部经里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各位善知识一定要听清楚。偶尔我们做了一点错误，我们去觉察到这个错误，我把它改过来就好，千万不要去想你已经造了业，你已经这个东西将来要造成了你很多的困难。你只要这样子的时候，那就是说你已经开始又跑到了叫做有作用的里头去了。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情形是我们尽可能要做好，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做不好的时候。就这一点而言，我也必须跟你讲清楚，在佛陀里头，他的教法里头就有一个无量无边的摄受力量。那个无量无边的摄受力量，无论你是在禅宗也好，在净土宗也好，或者是你在华严宗也好，总是说你的心只要向着他的时候，你即使还有一些这样子的过错，但是仍然还是要救赎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最明显的讲的最多的就是净土宗，就是他把你分成九品，即使你是下下品，你做了很多坏事情，就在你要死那一念之间，有善知识跟你帮你念佛，跟你解释，而你真的愿意往生极乐净土，那你就能够去。而且这些东西到极乐净土去的时候，一定是障碍很少的修行环境，他替你承担了，你了解吗？所以若杂染法，若清净法，我说一切法皆无作用。学佛如果学成说我这里面的因果变成死的，哎呀，我魔甲这个今天好好的，但别人抢了他的皮包，钱被抢了，那我现在已经自叹倒霉了，钱被抢了。那难道有些人会这样解释说，被抢了下一辈子因果轮回会再抢过来？我请问那一个被抢那个人在路上啊，无缘无故被抢已经够倒霉了，下一次还要轮回变成一个抢人的强盗不成？所以我跟你讲你就很清楚经文的道理，很清楚问题就在怎么，你要有无作用的修行才可以。抢了你能放下，在这里你不起嗔恨不追进去就没问题，但是你并不表示说抢了以后你不能报案，抢了以后你不能去处理这些事情。可以，你当然要处理，但是处理完了以后你是清净心的，也就是都是无不作用的。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这心这是讲心事的东西哦。所以若杂染法，若清净法，我说一切皆无作用，也无有补特伽罗，也没有速取速，速取速就是轮回的速取速，也没有这个东西啊。以一切种离所为故，因为所有一切东西是离是一定是从这里出离的，不会在那个地方执着在的。第二，凡夫一生移出众生，一般的凡夫或者是一生，一生是指这个人的生命之外的那些生命叫一生。凡夫一生移出众生，在他这个出众生，为什么我们这个色身称为出众生呢？因为他实在是啊，一天不出你就受不了，一天没有受到别人赞美就会受不了。出众不出众很重啊，怎么不出众？每一个人都烦恼很重啊，就是这个出众生执着诸法，他一直都是执着在这些法里头，所以补透伽罗自信差别，所以才会有速取速的轮回的差别。你看清楚，这经文里头讲得这么清楚。 随缘妄见以为缘故，你随着缘，你起了妄，执着了它，你一缘取了它，就跟着它一直下来。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红马起都已经足倒霉了，然后把它恨在心上的时候，那就更惨了。为什么？就是被骂了，如果你能够把它放开来，反而就解决了。但是你今天被受了委屈，又把那个东西又老是放在自己心上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才严重啊！就才真正跟他一拍即合啊，才这样子的啊。所以速取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记我所啊，如数等类啊，才邪加行转，才产生了一些邪恶的加行，就不断的堆上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若有如实之如是者，如果有真正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一旦能了解这个道理，便能永断出众之身，他就能够真正解脱，永断这个出众之身，或一切烦恼不住，他所有的一切烦恼不住，最极清净，他就是清净。等到他清净了以后，他就可以发展很多的美妙的这种功德出来，就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建立这个事功，他就这样出来了。今天看起来是讲这个不共陀罗尼意，指说他以外道所不共陀罗尼意，是指这个东西。外道都以为轮回是一条线一直在那里绑，所以郑老师听得够多了，有蛮多佛弟子就是听的不晓得，听来的就是听错，或者自己把它解错，他就一直以为我今天之所以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上一代我就有了一些业，这个业造成我现在这样，我现在这样我也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活该应该痛苦。用这段经文来看就不是这样，我上一次有这个东西，但这一次我有佛法，我有佛法的时候，我就要从里头解脱出来。我能从里头解脱出来，我就有智慧去创造更多的功德，是不是要这样？这才叫做造命呢、啊？各位，净空法师常常讲那《了凡四训》里头讲的造命，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呢？所以佛法只有这样才叫做活的佛法，要否则就不叫做活的佛法。我们再看第二。云何应知啊？诸如来心升起之相，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哈、啊？如来心升起之相，这个已经到180页这个地方来了。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如来心升起之相？如来本来是空性，那怎么会产生有如来心？如来心升起之相是什么东西？佛的回答是：夫如来者，非心意识升起所显，他如来本身不是心意识，不是心意识所，心意识我们以前也讲过，你的心、你的意、你的事，不是从这里所产生的。那么哈，然诸如来有无加行心法升起，但是诸如来有这种无加行心法，加行我们应该都知道的啊。加行位，在修为识的时候，我加一把劲做一些改变，透过佛法做了一些我们去实践波罗蜜法，实践37道品，我们去这个实践菩提道次第广论里头所教的这些真理，这个部分去实践的本身就叫做加行。可是这个加行，我们要使自己的人生创造的幸福一点，也叫加行。我们努力的去从事生产，去创造福报，也是一种加行。各位，可是这个加行是什么呢？是无加行心法，就是我这个加行本身是没有这个执着的心的那个加行。那当知啊，此事犹如变化，这件事情就可以千变万化，这件事情就可以从我们空性里头变化成更多啊，这个幸福的人生，或者更多的功德，更多的觉有情的这个大圣的这种行持出来。这样子说来，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既无加行，云何有心法升起？既然没有加行，有刚刚讲过啊，有一个无加行心法，其实是 这个是有加行，但是这个加行是无加行心。他现在问了，既无加行，因何有加行生法？佛的回答是，先所修习方便般若加行故，是因为我们在修行那些般若三十七道品这些东西故，有心升起，所以我有了心的升起，以修般若三十七道品，但是我并没有执着这些东西，所以它才产生了所谓无加行心法，那个无字就在这个地方才产生的。那么这样说来，如果我们去做善事，是因为我很想在佛那个地方登记一点，说佛啊，你一定要给我记一个功才可以的，这样就不叫做你修行的那个善事，就不叫做真正的所谓的无加行心法。那你要做到真正的正确的加行就会很远。所以常常我们可以听到好多人啊，在经书里头常有的，我记得我是这个听过正言法师也这样谈过，经过星云法师也这样谈过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拿了这么捧着这么多少钱来，他说：“师父，我这个是供养你的。”师父说：“哦，很好。”师父就把他接过来，然后就拿给这个旁边的侍者。这个侍者当然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供养多少，他知道的。可是看到这个侍者，就把他放在包包里头，就放进去了。可是这一位人心里面就非常觉得很不舒服。他师父，我刚刚供养的，你知道，你都没有数一数吗？意思就在提醒他，你怎么都没有感谢我？然后师父就跟他讲说：“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说：“我看你没有数啊。”那是真的，里头是真的钞票呢。或者是这里面是真的财物呢。可是做师父的人就讲说，会的，到最后一定会数的，而且不数比数更好，因为不数是无量无边，你想数数看吗？这是很有趣的对答。不过我们知道人有人的脆弱，所以初学者通常是怎么样？是采取功过格。什么功过格？就是了凡四训里头的功过格，就是我今天做了多少自己做的成功的，做得好的就给他打圈圈，多打一点，做几件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就打圈圈，那个东西就变成功过格，错的就在那个过的地方打一个，就打一个叉叉，这样用有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可是有中的修行，最后仍然还是回到无中里头，无功用行里头来。只有这样，你才真正最后才解脱这世间出众之法。就这样，要不然充其量只是一直转在那个地方。你好像布施了很多，可是你还是一直很欠着别人哈，给你赞美说啊，你功德无量，所以你以后的就会再钻回来，再钻回来以后呢，就叫做速取速，速取速回来，就每天都在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匮乏的。各位，你了解那心事的秘密义的道理吗？所以众生是平等的，捐一块钱跟捐一百块钱是平等的，平等是平等，就他的解生意密意的角度来看，就无功用行的角度来看，就这个无加行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法才看到了这个法的法义了。所以佛接下去呢，我们看到文殊师利又问了，他如来化身当言为有心为无心，那么现在请问，既然要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那如来就有很多的化身。如来会化身，那如来要化身的地方很多，如来总是借着化身来帮助我们。如来来这个人世间的时候，那个身其实也是他的应化之身，也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要把化身看成你在空中可以看到它， 你在空中可以看到他，也许你是变成幻知幻听也不一定，是不是指这个化身，而是指佛他所做的种种的教化。严格讲起来，连一部佛经都是如来的化身，连一个佛里头、佛寺里头或者佛堂里头任何一个我们用的这些法器都是如来的化身，都值得珍惜。看到他的时候都也如看到佛法，唱诵里头也是如来的化身。所以如来化身当言为有心也无心也，是他是有心来化身还是无心来化身，是有心的呢还是无心的。那么佛的回答是这样，如来所行，如来境界啊，如来的化身啊，如来所行，如来的境界，这些如来所行，如来境界，其实这些如来的化身呢，是非是有心，非是无心，既不是有心，也不是无心。为什么？他如果没有心，他怎么会化度有情呢？他如果是有心的话，那他不是就执着在那里了吗？所以既非是有心，那么非是无心，这个地方就已经变成般若了。各位，这部经讲到这里，就是从这个地方跳到般若期的那边过去了。你要看清楚，《金刚经》里头的逻辑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能够看所见的相啊，它是非相，然后才看的才是真正的实相。你要知道，它就是就这个论、这个逻辑的一个推论，就从这里来了。就是我们所说的、所看的法，即是非法，所以才是真正的法。所以你看那金刚里头所谈的，就是般若的心脏，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了，也就在这个地方要衔接到那个般若期的那个里头去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非是有心，非是无心，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一般生活里头这个部分有多重要。行善行恶，非是有心，非是无心。佛舍利到佛光山，我在台北这里也没时间可以去瞻仰，到三峡我没时间去瞻仰。好在我想好了，反正要去上课嘛，你们知道我现在要去那里上课啊，所以我当然就去瞻仰了。我说第一个还没有开始瞻仰，我就先去瞻仰，因为我要上课，所以就图了个便宜啊，我就去瞻仰了。瞻仰了啊，佛的舍利，然后出来了。这个记者就问啦：“我们想要访问你，你瞻仰那个佛舍利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你看到的那种又是怎么样？”我说：“我看舍利，但是。”我看到了佛的真身，我看的是舍利，可是我看到了佛的真身。他说：“你是看到佛的真身，还是真的看到舍利？”我说：“不，我就是看到佛的舍利，所以也同时看到佛的真身。我既不是看到舍利，但是也不是看到真身。但是我既是看到舍利，也不是看到，也同时是看到真身。”我说：“你听懂吗？”他想一想，他说：“不懂。”我在想说啊，我所谓的是，因为舍利在佛的教法里头就告诉我们，他圆寂以后，任何圣者圆寂以后，这一个舍利呢，你当作纪念好好保存，表示好像都看到我一样，继续的修行下去，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在佛经里头他还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拿到那个舍利，你只要到清净的河边、海边，漂亮的那个碎石子，你把它抓一些回来放在你的小玻璃瓶里头，你把它供养在你家里头，它也代表着一种舍利。你拜他是，你看他是真舍利，就看佛真身，这是经文上有的。 所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象征的表意，它是在表法，所以佛是透过一些表法的方式来把一个真法传递给你，传递给你，你看到佛的真身，也同时看到自己的真身，看到自己的那个如来，如来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可以了解，你如果到处去追求哪里可以看到舍利，你也未免啊太执着于舍利。但是他来了，你能有机会去瞻仰这样他，你何乐而不为？但是你实在排了半天没有进去，你有什么好抱怨？可是你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去排了，你的心已经在那里了。各位，你了解吗？所以并不因为你没有看到，你就好像没有接触到佛，不是这个意思的。后来他就问我说，啊，这个佛的舍利，如果我们见佛，你能不能对于我们是一般的这个社会，对待见这个佛舍利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说有。佛在金刚经里头告诉我们，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如果你以为什么事情以一个执着在一个现象界里头，你要在那个地方能开启那个宽广的智慧，那就开苦出不来。所以以色来见我，以身来见我，就没有办法。所以佛是法身，他是无量功德的法身，所以你不能以那个身相来看他。但是你看到身相，看到佛舍利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要恭敬，但是你穿透的佛像却看到了佛的功德跟佛的那一份如来法义，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能得解脱身，人得法身的，就是在这里。所以如来成所作品里的重点就一直围绕在这个课题上面来的。我说这是我谈的第一点，你们应该还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说的赵州禅师啊，因为要去理五台，他说我回去不行。赵州是从来就是最把相都打破的，他是破真正不会不执着在相的一位禅师哦。可是赵州呢要去理五台，为什么？他说他没有去理五台，他要去理五台，所以他要去理五台，要出发之前，有一位禅僧就写了一首诗给他。他给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跟他说的是，最重要是这句话：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即使你去离舞台，可以看到云端中可以看到金毛。什么叫金毛？就是放光，佛放光叫金毛。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意思就是你即使可以看的东西，你如果执着在那个东西，就是非吉祥。赵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为什么哈哈大笑？他说他的意思不在这里。所以并不是说你学了佛你就可以不必去朝山，也不必去参加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但也并不是说你一定每一次都要参加到家庭都不管了，也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叫调伏啊，这里面叫智慧啊，这就是如来成所作。但也绝对不是，但千万不要因为偷懒然后讲说我去了好像没有去，没有去了跟去还不是平等，那你就骗人。各位，解身依命依就是在这个地方弄得清清楚楚。我以前给各位讲过，什么时候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跨出去了，你已经 out of body， 你已经脱体了，脱体了很快自己就有一个新的存在体，周边的一些存在体都会跟我们沟通。这个问题是在这些东西是在我们近代这30年来死亡学研究才有的东西，可是在以前讲灵学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这么说的，只不过是以前人的讲我们以为说是不是臆测的，可是现在我们用统计来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很相信。所以你知道这老师会信得这么真诚，你以为我是傻瓜吗？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游学各种领域的东西，我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这么笃定的信仰。你们要笃定有这个信仰，可是你要注意，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开始滑出去了以后， 你跟别人之间的沟通已经不是用有一个肉体可以隐瞒了。我们对别人可能可以用心里面怀着憎恨，但是我可以强装笑脸。可是你一脱了这个体，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